啊，感谢主哈！今天日光节约时间刚开始实行，我们还是有三分之二的人到了哈。在美国，我忘了是哪一个州，曾经有一个死刑犯，他要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实行日光节约时间，所以他向法院上诉说我要多争取一个小时，你把我的一个小时拿去了。所以，人到了死亡的边界，他对生命就特别的珍惜，连就算多一个小时，他也要争取。对商人来说，时间是金钱，这是非常有名，大家也都知道。对医生，对一个病危的人，时间是生命；对一个真正爱主的人，重视人生的人，他也会把时间当作生命。所以很多人时间多了一大堆，学习如何有效利用时间，做事很有效率，结果多出来的时间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只好 kill time，就是找一些消遣来浪费他的时间。那如果时间就是金钱，kill time 就是 kill life，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所在乎的不是光时间的长短，因为人的价值不在乎生命的长短，而在乎它的品质。它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那今天开始呢，这个返璞归真，我会连续讲三个题目，很重要的，对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整个人生的生命品质啊，我们的生活的境界啊，在各方面能够被提升起来。所以我会讲三个很关键的：宝血、十架和圣灵。那宝血、十架和圣灵这三个重要的真理，几乎是整个基督教信仰非常核心，而且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也是仇敌一直想要破坏的。让我们去忽略这三件事情。那这三个题目都很大，所以我每一个题目先不急着放，这个我每一个题目只能先集中在它最重要的点上。那有人说。这是我大概起码20多年前在《世界日报》上看的一篇他们有一篇文章，很大版的题目，在讨论美国的教会基督教的走向。那特别提到 mega church 快速的蓬勃增长。那 mega church 他们就是说，在 mega church 里面，当然这个不见得准确，这是一个《世界日报》它不是基督教的杂志，它里面的批评，他们里面的观察。他说：“这些人为什么涌进这样子的大教会？一方面，他们有很好的设备、很好的设施、很好的 program，另外一方面，在这些教会里面的讲员基本上有一个特点，最敏感的题目他们不讲，特别是跟 S 有关的。你们可以想到哪些是跟 S 有关？第一个就是罪嘛，对不对？所以跟罪有关的他们不太讲，然后还有什么？”Sacrifice 对，舍己奉献就是或是 service 跟这个要侍奉方面有关的，他们都不太讲这几个都是跟 S 有关的。那我们今天刚才我讲的宝血、十架、圣灵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在真理上站得稳，而我们真正的来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祝福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会有很大的转变。那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很希望我能够拥有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所盼望的、所听到的。我信的耶稣充满平安、充满喜乐，人生充满盼望，人生充满价值。哎呀，我那个 energetic，我带着能力过人生。结果你发现信主没多久以后，我们好像回到从前，我们一样会灰心，一样会沮丧，一样被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充满，一样里面没有安息。更不要说我们在侍奉聚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有心无力，祷告不出来，唱诗不想唱，明明圣灵工作，我们里面心静如水。那弟兄姊妹，当这些事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它的原因可能很多可能你纯粹就是生病那个病让你受折磨，你走不出来。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在生活中，你觉得你被卡住了。你对你目前的情形不满意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找外面的原因，先解决第一件事情，就是罪的问题。 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罪来，但是十之八九，很多时候是罪出了问题，在罪的事情上出了问题。那今天就在于说，我们对罪的看法，仇敌就一直叫我们淡化它，叫我们轻看这件事，甚至把我们犯罪的事情合理化，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哦，这种事情人之常情。例如谎言，啊，你不管看电视电视剧，有的时候我都很惊讶，这些人撒谎跟喝白水一模一样，随口就是谎言。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回到圣经的话，讲到撒旦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我生活出这么多的问题，我根本是认贼为父，我活在魔鬼的掌握底下。你以为谎言是小事，在神眼中是大事，犯罪的是属乎魔鬼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像现在色情网络，年轻人觉得哪一个不看，哪个不偷看？主耶稣明明的告诉我，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已经和他犯淫乱。那我们觉得没什么，大家都在看，那么多朋友都在看，团契里面的大家交通的时候也都提到有这些困扰。丢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了解这些哈，因为仇敌用各样的诡计试探人。但是我们决定不能轻看他，因为小洞会变成大洞啊！犯罪活在罪中，或是在罪里面不出来，他有点像罪的漩涡一样啊！那个有一首诗歌说，这个世界脱离属世的漩涡，世界像个漩涡，其实犯罪也像个漩涡。他刚开始慢慢的，你不觉得有什么？你不觉得它有什么，但是漩涡的特点，它就是在这里慢慢的跟你晃跟你绕，但是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你发现那个力量你已经开始抗制不住。而且漩涡的第二个特点，它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第三个它的结果就是毁灭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今天站立的稳没事，我还好，这个罪没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什么。其实你去看那些探讨人为什么会有外遇啊，为什么会有婚外情，他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你就是特别喜欢跟某个异性讲话，人家明明是已经结婚的，但是你就是很喜欢跟他讲话。你在聚会里面就盼望他出现，他不来你就觉得今天聚会少了什么，这通通都是红灯已经开始亮，但是我们觉得这有什么，我又没有干嘛。但是漩涡就是这样子慢慢开始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所以很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它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出现，它其实很早就出现。我说战场不是决定胜败的地方，胜败是早就决定，战场只是显明我们的胜败。所以我们要非常认真勇敢的，而且很真实的去面对我生命中的情形。如果神只是想定罪我们，用圣洁的要求一直压我们，他根本就不要救我们，他干嘛要救我们？他干嘛要丧失他儿子的命？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忽略了底下的话，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知道神的用心，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最独生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哎呀，那个伟大的神的儿子，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为着他造的，他那天默默无声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而仇敌就是要遮盖这件事，就算你重生得救了，他还是叫我们轻看犯罪和犯罪的结果。所以以至于其实神的儿女们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很多人生命里面有破口没有去解决它，所以我们淫乱的思想，我们有一些生活不该有的习惯，我们的讲话谎言批评论断毁谤，我们都觉得没事一样，那其实这些事情背后都是一个撒旦的权势。所以 要很坦然很勇敢的去面对，不仅承认我是个罪人，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啊。那这就是耶稣来，耶稣来不是当教主的，告诉你该生活怎么样怎么样，他来是当救主的啊，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恶里面走出来。所以，当我刚刚在那里唱说"被赎的教会，洗得洁净，永远与罪隔离"，我唱的我眼泪都出来了。你放眼望今天各地的教会，哪个教会里面没有罪？多少神的儿女们，你看不见的后面都在犯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所以难怪教会软弱，难怪教会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活出在地上成为祝福、成为光的见证。要勇敢的去面对，连保罗这么爱主的一个人，你几乎可以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没得讲，因为他是耶稣。你说这些得犯罪的人里面，保罗真的是令人钦佩，对不对？他各方面得到的启示、得到的恩赐、跟神的关系、圣灵的能力，各方面都是一流一流一流的。等到他写提摩太后书，都快离开世界了，要上十字架了，他写给提摩太他的儿子，属灵的儿子，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用现在式，而不是说我从前逼迫圣徒的时候，我曾经是个罪魁。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一点没有要逃避，要去否认他里面生命本质的败坏。弟兄姊妹，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这叫返璞归真。不要在外面有那么多的遮盖虚假，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这个问题。别人看不出来，甚至称赞我们，但是仇敌在我们身上却得到了来辖制我们、控告我们、来毁灭我们的根据。所以当面之物如果不除去，神说我就不与你们同在。当面之物不除去，你在仇敌面前必定站立不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为什么这么多问题？不要都以为是环境的问题。家庭出问题，儿女之间出问题，夫妻之间出问题，弟兄姊妹不要以为都是个性不合。你要很勇敢的去问，对，我到底在生命里面，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出问题？在我里面是不是我容许罪继续的存在，虽然别人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仇敌在我身上到今天还有力量，他叫我过来让我踩一踩，就像以赛亚书51章讲，我们就趴在地上以被为室，任凭仇敌践踏。弟兄姊妹，要有一个痛苦在我们里面，要不甘心，不光我自己不甘心活在罪的底下，整个教会都要被赎，教会洗得洁净。神的儿子用他的血借着他的道要把教会洗得洁净，整个教会都该干净。亚干一个人犯罪，让整个以色列失败。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面对。我真的，其实你们应该我们教会大部分都45岁以下的，我的年纪足以当你们老爸的年纪哈。你就把一个当作是叔叔哈。那45岁以上呢，你就把我当朋友啊。我们有一点真正的心灵的对话。我没有高高在上要跟你们讲这篇道。No， 我也是个罪人，我只是没有资格像保罗说我是个罪魁。以前有个徐尔健老弟兄来，不要随便说你是罪魁，你还没那么属灵。这句话我都记得，但是我知道我比保罗不知道坏千百倍。有姊妹要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这个叫做返璞归真，拿掉所有的虚假、虚有的面具。我说你在神面前，你不需要去天下昭告说你犯了什么罪，我今天对哪个姊妹有淫念，没有要你这样讲。但是我自己需要很认真的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所以准备这三个题目，你现在可以放这三层楼，宝血让我们入门，借着宝血的洁净，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本来我们都在外面，但是我现在可以进来。接着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十字架不光有救赎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流血舍命。十字架我们说过有铜钉的十字架，让我能够脱离肉体旧造世界在我身上所有的辖制和捆绑。第三个， 活到圣灵里面真正的自由和得胜。所以不要光羡慕三楼。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当然我也巴不得今天有福音朋友在这，我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福音朋友在这。我巴不得，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基本上进了一楼，那我们需要经过二楼，到达三楼。那是我下一次的题目。好，这是我一开始先讲的哈。我们不要逃避这些题目，而且我们基督徒应该对于说我能够很真实的去面对我的罪的这件事要感恩，它不光是很重要的事，是不可少的事，而且是我们应该感恩的事。为什么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有宝血，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居然可以为着我所有那些可怕的、不堪一提的、不忍这个不愿意、不敢提的事情，我能够带到主的宝血面前，让它完全洁净、洗得干净，这是恩典。世界上的人所有的罪都跟着他们将来去审判台前去面对神的，而我们基督徒的罪，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全部洗干净。你不觉得这是恩典吗？所以基督徒能够来认罪本身都是恩典。那第二个，借着宝血，这个他能够救我们，这个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能够让我们脱离那个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对不对？希伯来书11章的作者，对不对？那么多见证人围绕我们，他说要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很多罪太容易残累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被捆绑的东西不一样，有人是钱财，有人是情感，有人 是情欲的东西，有人是 drug， 有人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个容易捆绑残累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居然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脱离，就像刚才讲的漩涡，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大海里面的漩涡往下坠的时候，别人要想救都没办法救，那个时候你只要念一个密码就可以出来的话，你高不高兴？高兴嘛。你们怎么都没有表情？要假想一下，你现在往下沉，死定了。结果你一喊耶稣，出来了，耶稣救我，你出来了，你不觉得这是恩典吗？所以基督徒反而应该要非常勇敢的、经常的、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罪的问题。有罪就求神赦免，求主洁净。有罪也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容易残累我们的罪，这是大恩典。所以基督徒不应该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外邦人连看教会都觉得教会现在避免在谈这几个敏感的题目，罪啊，还有一个撒旦 Satan，也是 S 开头的，Sacrifice， 这些都是一般教会不愿意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反而应该感恩的来勇敢的面对这三个题目。所以今天讲宝血和罪，宝血解决我们很多方面的，但是我们今天特别针对在我们犯罪的事情，所以我宝血留到后面讲。那首先，罪的定义啦，这些，那我相信大家在基要神学的课程里面，第八堂我讲认识罪，第九堂讲认识宝血，那很多的经文都列在那。那因为我的讲义必须限于一章之内写完，所以很多经文我都没办法写，只能截录一点点。但是我希望你对胜过罪如果很认真的话，我希望你去把这两篇信息都听一听，就是在我们的网络上都有，现在还是写基础神学，我们后来改成基要神学，第八讲跟第九讲，细节在那听。那么在那里我们已经讲过了，圣经上对罪的定义有很多哈，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这个罪呢，它在原文的意思叫做 miss the mark， 就是你射箭的时候没有正中靶心，你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这都是罪。凡是没有达到神要求的都是罪，这是神给罪的定义。所以你千万不要根据地上的法律来觉得你有没有罪，地上的法律都不一样。回教国家可以多妻，那你在美国就是犯罪。 你同性恋合法的，有的国家是不合法的，所以地上的法律本身它没有它的标准啊，那更何况人的良心早就被破坏了。你不要说，我觉得 it's okay 啊，那这是后现代的问题，已经没有绝对的是非跟对错，只要我喜欢，我觉得可以，就是可以啊，你不要定我的罪。就算你觉得我错的，你也得接纳我，这就是后现代整个被仇敌在这里洗脑哈，改变人的观念，所以人对罪已经根本不在乎了啊。那么旧约是说神或者圣经是说你 miss the mark，你没有打中标杆就是罪。那现代的人是我先射箭，我再去画标杆所以我觉得什么是对的就是对的。啊，我怎么做，我自己去画个箭头，不是画个靶心啊，我永远是对的。那要回到圣经，因为将来审判人的是神审判的标准是神定的。使徒行传17章，神设立了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神审判的标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耶稣来，让当时的犹太人这么惊讶？你们以为这个不犯奸淫，你没犯就是没犯，你动了念头就是犯了。你不要以为你没杀人，你恨人，你就是要受审判。你动怒，你就是要受审判。谎言啊，那是很严重的事。所以耶稣把神的要求带给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律法不能除罪，它不过像一个镜子，显明了我哪里不干净。但是镜子不会照完以后你就干净，而是让你产生求洁净的心愿和行动。所以律法显明了我们的实情，为的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那么我引用的这个一个神学老师 Dr. Charles Ryle， 他定的义，他说打不动标杆其实也就等于了你错中其他的目标，你没射中靶心，却射中了在旁边帮你捡箭的人，对不对？没有打中靶心是一件事，你打伤了你旁边的人是一件事。你不可以抢劫啊！那你去抢了，你不光违背了这个律法而已。有人因你而受伤害，所以一方面你没打中表现靶心，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一方面你的行为、你的言行已经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这是圣经上的罪哈。所以圣经上对罪的定义，大家去看那个基要神学，我列了很多。那这里我只是简单的列了几个哈。违背律法，那这是神的要求；凡不义的。律法是外面的要求，义从里面的啊。那雅各更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这是一般人根本没办法接受的。他底下还说，如果你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那这节经文我没有放在讲义上，因为不够放哈。被定为犯法的。我今天问你们在座有没有人犯法，他很多人不敢举手，应该也不会举手。但是圣经上居然说你按外貌待人，这就是罪，而且就是犯法的。你不能想象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圣经的标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 我就希望我们对罪要有一个不要再这样子马虎的看他，随便的看他，说我是个罪人，谁不知道你是罪人，对不对？那我也是罪人，但是也不是笼笼统统的说主，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我们对罪要非常勇敢的、认真的去面对他。等一下我会讲哈，所以底下我们先讲到这个罪的定义。那么最主要的源头，一个当然是撒旦来的，撒旦从起初就是犯罪的。他从起初就是要诱惑人犯罪的，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可以是从我们的情欲里面出来的那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试探是外面的那私欲 lust 是我里面的， 所以外面的试探加上我里面的私欲，就像怀孕一样，他就怀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不要把责任都丢给试探，是他来试探我主啊，那你不要去怪他，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撒旦的试探，我的私欲，两个拍在一起生出罪来。所以你要说是那个狐狸精来诱惑我的，没有用的，你自己如果没有私欲去迎合的话，他不会犯罪的。所以马丁路德说，你不能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鸟不在你头上筑窝。这是很有名的话，大家都知道。那犯罪的事情上更是这样，人必须对自己所犯的罪有绝对的责任。亚当就开始推责任，是你造的女人让我做的，那你为什么当初不阻止女人跟撒旦对话呢？对不对？那么女人要拿东西给你吃，你为什么不纠正她？神说不可以吃，你为什么吃？所以人喜欢推卸责任。 我为什么会有外遇？因为我现在我太太忙得不得了，天天都不跟我讲话，我只好在公司有人关心我，我讲讲话就会出事了。我们会把责任丢给别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要犯罪，你自己就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 对罪有这样的认识。他一方面是撒旦在这里诱惑，撒旦，然后我们里面加上我们已经有罪性了，所以试探来加上人的私欲，他就生出罪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很认真的。那第二个，认识罪的权势和刑罚。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所有人都有罪，那你不承认没有关系哈，你不承认是 对自己不好，但是圣经上早就说了，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被称为义。那圣经上这样子的经文实在很多。 那如果你是需要圣经用经文才让你承认有罪，那表示我们已经被仇敌骗得够惨的。人的良心其实都会指责自己有没有罪，那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已经出问题了，那更不要说是在神的律法面前。所以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健康的、勇敢的、及时的来面对我们罪的问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里简单提几件事情，就是犯罪为什么这么严重，它不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不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害死了多少人。的确行为上人没有人没有过失，没有人从来没犯过罪，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你过去所有犯的罪像录影带一样公诸于世。不要说过去了，包括 就连你这一天里面你所有的思想愿不愿意放出来，你所有讲过的话愿不愿意放出来，我们都很多人都 不敢放，对不对？所以今天人犯罪，人是罪人，人活在罪中，这是仇敌一直在做的，但是我们要不甘心。如果你今天掉在粪堆里面，你会想不出来吗？你今天掉在淤泥里面，掉在漩涡里面，你会想不出来吗？一定会想出来。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我们活在罪中，常常已经变得麻木了，忽略了，不在乎了，而且觉得隐藏就可以了，其实是隐藏不了的。不要说在神面前隐藏不了，圣经上说隐藏的是没有不显明的，神有一天就是可以把这些事情显明。而且其实我们的生活已经在显明我可能活在罪中，祷告也祷告不出来，聚会也不正常，来到神家听到不想听，很多的现象都在显明我们跟神的中间出问题。一个无罪一身轻，在主面前活着如律，靠着主的宝血在主的恩典中过生活的，他没有控告，他心中平安，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一面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其实是活得很享受的，因为有一个基督来的平安，神的喜悦在他的里面。所以犯罪第一件事情是得罪神，而且你是得罪的那个圣洁轻慢不得的神。 犯罪也是伤害了那个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耶稣。我想这些的经文哈，包括我在纪要神学里面的，因为实在很多，大家回家可以去看哈，但是从这个罪的角度，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能够再一次的refresh 提醒跟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那因为人有一个常情哈，就会用大罪小罪去看自己。地上的法律也是这样子，有大罪，有小罪，有重罪，有轻罪，对不对？所以法官判刑是根据你罪行的大小。但是神审判罪的时候，是根据有没有罪，是不是罪。所以大石头、小石头丢到硫磺火湖去，它都会沉到硫磺火湖里，它没办法逃避硫磺火湖的审判，除非我被主洁净了。大罪、小罪、重罪、轻罪对人造成的影响的确有大小之分，对人造成的伤害，对教会造成的伤害的确有大小之分，但是旧的罪恶的本质本身，他在神的面前是惹神愤怒的，大罪小罪都一样，都是得罪神。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罪只是小罪，撒个谎算什么，在神眼中是大事，因为你把你自己放在魔鬼的底下，因为撒谎的魔鬼就是撒谎之人的父，这是耶稣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看，要知道所有的罪是 sin against God。 我得罪的不是得罪人，我不是只是骗了他，他不知道被骗了，你其实是 sin against God。所以这是我们在对的罪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正观念的哈，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不要以为我还可以隐藏，不要以为我再多一点点我就出来了，有人说外遇的事情，没有人是自己走出来的，都是被揭发而被阻止的，或是恶化了。你就以为没关系，再隐藏一点，再多一点，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就是会发现神会让人知道。所以我们对罪不要弄得一种侥幸逃避的心态，你一定会去接受这个犯罪的结果。那我们被定罪不光是因为我罪的行为，而是因为我生来里面就有会犯罪的生命。所以我 也许家教很好，也许我很小就参加很好的教会，也许我就有一个健康的家，让我这个罪里面的麻风没有发出来。但是你怎么知道哪一天哪一个环境哪一个人的出现哪一个处境底下，因为这个会犯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永远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不警醒的活在主里面，不靠着主的恩典过日子，我们就可以有突然来了一个很大的 stumble， 像大卫一样。这么爱主的人都可能 stumble，都可能有这么可怕的滑跌，那你不要说我们这样子。所以保罗劝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反而要更谨慎，免得跌倒。那这些经文我大概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了，那就挑一两节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今天没有收你早晚要收，所以千万不要侥幸。那同样的，你希望将来怎么收，现在就要怎么种，我们就应该在主的恩典里面要开始不一样，免得我们将来收的都是恶果。第二个，他不光是得罪神，得罪神已经是很严重的事了，第二个，你就是把自己陷在仇敌的网罗和黑暗的权势底下，这个是我一直在上一次讲罪的时候我里面特别的负担。那我觉得我今天还是要提这件事哈，我们都以为只是一点行为上的问题，我的言行，我的说话，我的行为，甚至我的思想，那个对别人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伤害，但是其实所有的罪都把我自己陷在黑暗的权势 陷在撒旦的权下。所以这节经文我们需要看一下哈，我在这边已经列了。他说，我们知道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盗贼来无非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那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接下来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 of the devil， 属于魔鬼的。然后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你会觉得黑暗就是黑暗，但是圣经上的黑暗是活的，是有 spirit， 它是一个权势，它会在人身上有辖控的力量，有摧毁的力量，伤害的力量。所以犯罪是把你自己交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的使命要传福音，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这么多的话都讲到这个罪，它其实是一个权势，它是一个活的，而它的权势就是魔鬼。我绝对相信我们在座的任何弟兄姊妹，你绝对不放心你的孩子在夜里面被这些黑社会的掳去，或者你的孩子如果被别人 kidnap 在仇敌的手中，我相信你昼夜难安的。就像金森贝拉他那个女儿十六七岁突然离家出走，不告而别，交了一个不好的男朋友就不见了，他天天以泪洗面，连去教会开车都哭着去的，因为不知道孩子在哪里，不知道孩子现在在这个黑暗，在这些恶势力的底下遭受多少的蹂躏欺负，弄不好被杀害，因为他在仇敌的手中，不在父母的保护底下。所以今天我们犯罪，不要小看你，你是跑出了神保护的范围，它是一个境界的交换。你原来是在光中，你犯罪了，你在黑暗的权下；你原来是在神的看顾保护底下，你犯罪，你是逃出神，你自己跑出去，你成为失迷的羊，你在仇敌的手下。你从前是平安喜乐，你现在出去犯罪，你一定被愁苦所捆锁。虽然罪可以带给人短暂的最终之乐，不然人不会这么喜欢犯罪，对不对？你犯淫乱，你贪污，你去赌博，你去吸毒，你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他当下给你的一点的快乐跟快感，但是至终它是一个毒钩，它会让你更痛苦，它决定让你更痛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诠释，这是一个境界的转换，这是一个范围的转换。所以我们对罪的事情的看法，我们要很小心。它不光你犯罪得罪神，伤了主，而且你犯罪是把自己放在仇敌的权下，那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教会不光为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真理的教导，我们也需要为着神儿女们能够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教会容许罪的存在，教会容许我们任凭罪恶，所以保罗说要把这样子的人赶出去，让撒旦这个败坏他的身体，好让他的灵魂得救。这是保罗他们对罪的态度，那当然后来他也劝大家，真正的关键是在于他能不能有 godly sorrow 带来 repentance。 只要他真心的悔改归向神，我们还是在爱里面要接纳他，因为我们是重在得回他，不是要去摧毁他。那这是教会对罪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有很多那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是这个学校一路上高材生出来的哈，那爸爸妈妈都是给你们有最好的教育，但是人性里面的败坏跟邪恶，耶利米早就说了，人性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连你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糟，真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糟。被神显明了才发现我多糟，但是神的显明是为了医治， 神的光照是为了要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面对哈。那么第三个，犯罪给家人、给教会都会带来严重的伤害啊。我说犯罪带给人、带给亲人、带给教会的伤害是无可言喻的，它一点不亚于刀剑、暴力在人身上带来的伤害啊。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这些都是犯罪带来的结果啊。这是重在给别人的伤害。啊，我想一个多月前，在湾区发生的年轻夫妇，清华高材生，这样子的就把妻子给杀了，啊，这个砍了这么多刀，你会不能够想象说，那样子的恩爱，青梅竹马，一起走进婚姻，一起建立家庭，一起带着盼望，而到最后是这样子的结局，那这都是因为人里面的罪没有解决。有时讲到这些，心里都其实蛮难过的。那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啊，将来有一天他们的家庭变成这样子。所以怎么样子让他们从小建立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而不要把那么多的注意力只放在他们学习的能力啊、成绩的表现。我们真应该在乎他生命的情形，真应该在乎他跟神的关系，真应该在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该要在乎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孩子这样子做一些事情，他其实这都已经表明他开始朝那里去发展了。一棵树，我爸爸，我从小他就跟我们讲，一棵树如果没有摆正，没有从小就摆正，它长成歪树以后你要摆正，那是太难的事，而且很多时候根本不成功。那只有基督徒还有可能哈，但是你为了让减少他的痛苦，跟减少他带给别人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应该从小就让看守他，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啊，为神家养育下一代啊。那么当你这样子养育他们的时候，你自己本身是榜样，对自己也是提醒啊。我要我的孩子不可以有暴力，不可以有谎言，不可以有这个，那我自己是不是一个谎言的父亲啊？我们都需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哈。所以罪带给人的影响有点像旧约啊，最近大家刚读完利未记，那个大麻风是圣经上用来形容罪的一个最典型的病啊。我们不光是罪人，也是病人啊。但是大麻风是特别在表明一个罪人的情形。第一个，他本身污秽，他本身受苦啊。约伯满身烂疮，痛苦的不得了，他自己受苦，所以罪一定给自己带来痛苦。让自己觉得脏，如果你不觉得犯罪脏，那真的是这个白白受苦哈。那这是大麻风的第一个特点，本身受苦，本身肮脏。第二个，它容易传染别人，它很容易传染别人。所以你发现在一群人的里面，彼此的影响，反面的影响，犯罪的影响很容易胜过正面的影响。在神家也一样，花那么多的功夫培养神的儿女们，培养青少年，培养弟兄姊妹，结果别人几句话就可以把这个人拉下来，就可以破坏他。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这个大麻风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大麻风都得隔在城外的啊，不准在城内居住的。有人靠近他们，他都要喊我是大麻风，远离我啊。或者当他要去哪里，突然碰到人，他就要远远的就要喊啊，我是个不洁净的人。所以对他自己的心灵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跟折磨。我原来正正常常的可以在家里面啊，跟妻子、跟孩子、跟我的朋友在一起啊，跟我的 community 在一起，结果我现在却成为隔离的人啊。这是第二个，因为他传染性太强。大麻风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复发性很强，看起来好了，给大祭司检查了，终于干净了，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没有洁净，它随时回来，所以大祭司要再三检查，确定它洁净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些罪，你没有对付干净，它其实很容易回来的。承认错、承认罪，并不代表悔改。我承认我有错，我知道我有问题，并不代表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发现你有癌症，并不代表你身上因为你承认有癌症，癌症就不在了啊。所以认罪跟悔改这两个还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境界。悔改当然从认罪开始， 但是认罪并不代表悔改，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一再重复的犯罪啊！你去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被神管教的啊，手脚的伤口还没长好，又被神挨打，因为一直犯罪，犯很严重的罪。那神为了爱，只好责打他们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就是以脚踢刺啊，你自找麻烦，自找苦吃，但是还是不肯出来，划不来。真的划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神？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们都应该像大卫一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勇敢去面对自己的。他虽然犯罪犯得那么大，那么可怕。有人说他最不喜欢大卫，这个觉得简直没办法接受他犯的罪。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把我们放在大卫的位置上，说不定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花招了。那就算你没有犯他的罪，也不代表我们的生命就一定比他好，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所以大麻风这三个，那第四个就是给自己的家人，虽然自己受苦，其实家人教会都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你看我们的爸爸被关在城外大麻风，对孩子也是一个痛苦，对不对？对妻子也是一个觉得没面子的事情，怎么会染上大麻风呢？那同样的，我们犯罪，我们一定给家人、给孩子、给周围的人、给教会。亚干犯罪，整个以色列神容许他们失败，这都是我们在主面前 要知道的。那第四个当然是自食犯恶的后果，犯罪的恶果。祷告不蒙垂听，这是圣经上最典型的。这个是以赛亚书59章，耶和华 他并非不能听见，这个他说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是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诗篇也说，我心里如果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所以祷告不蒙垂听，然后你自己失去平安喜乐，你失去了神的祝福，然后自己也陷在各种不安、恐惧、羞耻、谎言，因为你犯罪就常常要用谎言来遮盖、来保护、来掩护，你就一直继续活在各种负面的情绪，然后伤害人也伤害自己。所以诗篇32篇也是大卫写的，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然后他说到他精力耗尽，他的 vitality 力量失去了。所以你看就有的人服侍服侍得很好，原来刚强有力，各方面好，后来默默无声的，然后有气无力的，到处逃避躲避，不太像从前。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必然的结果。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不是我们不会犯罪，而是我们正确的处理了我们的罪，所有的罪反而让我在主的面前变得更谦卑，更加倚靠主，更加懂得感恩，更加知道神宝血的价值，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以仇敌在犯罪前，他就是淡化、淡化、淡化我们对罪的感觉，他甚至来合理化我们所犯的罪，来 justify 他，觉得这有什么，这没什么，你看他也是那样子，所以这是犯罪前。犯罪后他就第一个来控告我们，他前面是淡化，后面是强化，淡化我们的罪恶感，然后强化我们的罪恶感，一个是犯罪前，一个是犯罪后，这是撒旦的诡计，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所以以前我很喜欢讲一个小故事，你们很多都新来的可能没听过。一个妈妈出门前跟孩子说，你不可以偷吃糖啊。这个妈妈没有读罗马书第7章，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她跟儿子说不可以偷吃糖。这个妈妈走了以后，这孩子就全家找，因为一定有糖。结果找找找找找，在厨子里面找到了一个玻璃瓶，里面有6-7颗彩球大大的糖，哇，羡慕的不得了，就对着糖看。妈妈说不可以吃，那就看着他。那撒旦小孩子身上一样可以做工，他说你不要吃嘛，你舔一口没关系啊。 他想对哈，妈妈说不要吃，甜可以哈，他就拿了一个甜，甜完以后放回去，哎，大小一样，看不出来，颜色也还在啊，就拿第二颗甜啊，第三颗甜啊，把六七颗甜完，他好得意，看不出来，再来第二轮，再来第三轮，然后颜色慢慢掉了，糖慢慢小了，到最后想说，反正逃也逃不掉一不做二不休，吃了把七颗都吃掉了。你不觉得这很像撒旦引诱我们犯罪吗？没什么，看不出来，一点点，还是一样。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像那个漩涡一样。这是仇敌，犯罪前淡化他，合理化他，犯罪后就强化他。所以妈妈回来的时候，平常他都跑去抱他妈妈，妈妈你回来了。那天妈妈一进门，他就不来了。妈妈想糟了糟了，一定出事了。这个孩子为什么不来？啊，到处找他，躲在房间里面。罪让人不安，让人活在恐惧，让人去逃避我们该面对的。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就躲避躲起来。从前是那么享受神的同在，如今躲避神的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些事哈。这是犯罪的结果啊，不光得罪神，伤害主，犯罪的结果，你把你自己放在仇敌很可怕的手下，犯罪让我们给家人、给教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伤害，犯罪给我们自己带来无法形容的伤害。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过带着罪的生活，因为他一定带给你伤害，一定带给你痛苦，一定让你没有办法活在该有的境界。除非你良心已经麻痹了，那是更可怕的罪，神就任凭。所以圣经上最可怕的一个结果就是神任凭，神不再管。凡所爱的他一定管教，为了叫我们跟他的圣洁、跟他的性情有份。好，那么第三个，犯罪之后该有的态度跟圣罪之路，那我更多可能也会在下一堂再讲哈，因为我的时间实在不够。第一个，真心彻底的认罪悔改归向神，相信宝血的功用啊。所以认罪不要笼统，要很具体。穆安德烈说，如果你自己都不觉得是个罪，你不要随便认罪。要认罪就要认认真真、彻彻底底、一点不留的承认是罪，求神赦免，求神帮助，而且彻底悔改。所以以前的人洗衣服都是带衣服到河边去洗，不像现在文明这么进步。 那有一个妇女，她每次去洗衣服的时候就用一个 大布把家里面的衣服包在一起，到了河边看看 就在水里面整包一起浸一浸，因为他不好意思拿出内衣内裤什么那样脏脏的 让别人看得到，他觉得那个是很丢脸的事，所以他洗衣服就是整袋放在水里面浸一浸浸一浸就拿回去了。那今天很多人认罪，今天就是这样，主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你没有好好的去面对自己到底什么地方，你没有真正的去洁净他。所以我上次讲到那个姊妹为着别人多找他钱回去还钱，这个非常诚实，人家非常惊讶，他这样子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好心的人。结果那天他回去跟人家讲完以后出来，神又责备他，因为他回去跟人家说是我回到家才发现你多找的，其实他在当场就发现人家多找钱啊。神说，你既然要回去认罪，为什么认罪还要加上另外一个谎言？神叫他再回去认罪，他说，主人家已经觉得我是个怪人了，你还叫我回去，多丢脸。主说回去，他就顺服回去，再去跟那个小姐讲，我刚刚跟你讲啊，是不诚实的，我是在当场就知道了，只是我要跟你讲的时候你已经转头了，所以我后来跟你说是我回家发现，对不起，我没有讲诚实话。我跟你说哈，不信主的人碰到这样子人都以为是神经病啊，觉得你是个怪人，何必需要这样子。但是对一个真正在主面前认真的人，因为这样子的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彻底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讲话不准确、夸大、谎言，反而在我们身上能够早点被解决。所以对我们的罪，你自己要严格的，你要很认真的，要害怕去犯罪。 所以约珥书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不要只是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这是犯罪的态度。那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哈，他说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英文是更好的，他说因为 godly sorrow 就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那种痛苦，才会 produce repentance。你如果只是轻描淡写的认罪，你不会有真正的悔改。只有 godly sorrow，我主，我为什么到今天信主10年了，谎言还在我身上？你要有这种痛苦到活不下去了，这种 godly sorrow 在主面前产生 repentance，然后它 leads to salvation，把我们带到救恩面前。这是一个 godly sorrow。第二个，找出失败的原因，然后避免重蹈覆辙。决定不给自己找借口，不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人不能胜过罪，因为太多借口。人长久走不出罪来，因为又给魔鬼留地步。癌症只要有一点 cell 还在，它早晚 come back，这是一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人切癌症都器官都要多切一点，然后要加上钴60的照射啊，就是不容许那个病毒再存在啊，病体再存在。那今天我们给自己找借口，我们就淡化了我们犯罪的严重性。亚伦说是你这些悖逆的百姓逼着我弄金牛犊，我把这些耳环、金饰丢进去，牛就出来了。谁说的？这不是借口吗？牛怎么会自己出来呢？所以今天人犯罪的时候找借口，人给魔鬼留地步，所以病一直在。所以中国话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错的。因为你头痛不见得是头造成的，你脚痛可能是脊椎造成的，可能是糖尿病造成的，可能是水肿、肾脏水肿造成的。你光在那边研究这个脚怎么解决，那是一个错误的治疗。所以我们要很勇敢的带到面光中，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test me，try me。这个大卫祷告真勇敢。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反而容易从罪里面出来，这样子的人反而脱离了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捆绑，还有我们可能跌倒的机会。我都没有机会跟你们做见证了。我碰到一些年轻人，我去各地特会玩，都会留下来说，于牧师、于弟兄，我可不可以跟你单独谈？那基本上，不是网络色情，就是婚姻啊，婚外情的问题，几乎都是这样子。那有的人就是走不出来，有的人听着劝告，非常认真的，就是走出来。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啊？是不是在给找自己找借口？是不是在给魔鬼留地步？第三个，对罪要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啊，要很严肃的看待罪。害怕犯罪，恨恶罪，恨罪。所以等到第七章讲圣灵的时候，怎么样子活在基督丰盛的生命和圣灵的自由里面，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但是至少我们在这里要像大卫的祷告，我刚才已经引用了他不仅仅求神鉴察，而且在诗篇51篇，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其实我们应该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吧？我已经打出来了。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祷告真好。下一句，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苏醒，也要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反而让我更加谦卑来倚靠主这位至高至圣的神，居然跟忧伤痛悔的人同住。而且他不光跟我们同住，他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痛悔人的心苏醒，多好！ 这么伟大的神这么爱我们。我跟你说哈，今天如果神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人的罪，他决定不会要他儿子为我们受这么大的羞辱和痛苦，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罪没有别的方法解决，只有借着宝血。所以底下我们就要来看宝血哈。另外我刚刚讲的那个点，谦卑、害怕犯罪、恨恶犯罪，另外一件事情要保守自己，活在身体的保护，所以不要停止教会的生活。炭火被拿出来，筷子被分开来，一折就折断，炭火一定熄灭，一定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健康教会的保护里面，要有属灵的同伴，让我们不容易被仇敌折断。我非常高兴看到教会的年轻人，你们有各式各样的团队，追求聚会、弟兄会、祷告会，这就是一团的筷子，不容易折，一堆的火不容易灭，然后要继续维持，让它越烧越旺，真的加油哈！我们真的需要同伴，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能够在巴比伦那样子的威胁、那繁华的世界里面为主那么好的站住，属灵同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讲宝血，虽然时间快到了，我很快讲一下，将来有机会。我刚刚说过，如果神有别的方法，就不会用他儿子了，因为只有他儿子的血，因为牛羊牲畜，包括人，包括天使的血，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圣洁，没有瑕疵，他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 ，once for all。所以要解决罪，一定要认识宝血的价值，要相信宝血的功效，要常常接受宝血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基督一次完成。哥罗西书也是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肉身的受死，使你们与神和好。第二个，借着基督流血舍命，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且与神为乐。这节经文我们在波饼聚会常用，我就不说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亲近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以神为乐，都因为他宝血的洁净。第三个，借着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胜过仇敌和仇敌的控告。启示录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基督的宝血，他的救赎，永远是我们征战侍奉生活的根基。所以在旷野会幕里面，他这些树板能够成为神家立体具体的见证，这些树板神家的栋梁，他们的脚都是踏在两个银卯上，每个银卯都是 一踏连得，非常重的，就是银特别说到基督的救赎，讲到我们就是稳踏羔羊救赎的根基，让我们可以站着来侍奉神，让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能够站着，让我们能够勇敢的站在这个根基上，面对旷野的风暴风沙，这都是因着羔羊的宝血。第四个，基督借着他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所以路加福音或者我们波饼常说的，这个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个血是神用来跟我们立约的凭据。所以一方面借着这个血，我们承受的新约，整个新约的祝福，都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跟我们立的约。所以我们每次握杯的时候，不是只是握个杯，你得是握着新约，整个新约的福分在一个小小的杯里面，让我们去体会，所以波饼是很享受的，很蒙福的聚会，决定不要掉。一方面里面的枝子，表明了基督流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一方面这个杯是用他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在基督里承受的新约。同样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吃我肉的，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们里面，说到我们借着这个与主联合，所以你要晓得，这个血让我承受的新约，这个血让我跟基督可以联合，借着吃主喝主，我与主完全的联合。 你不觉得 wonderful 啊？所以大卫的认罪诗哈，我在结尾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大卫的认罪诗51篇前面都在讲他的认罪、认罪、认罪、认罪，但是他在结尾的时候，他把他的祷告突然转向，从个人重新回到神国、神家，他说求神、愿神这个能够纪念锡安啊，这个诗篇。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他从他自己里面走出来。那我在年初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说起来啊，让我们一同起来建造。那我在讲说，真正开始我进到讲到建造的主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啊，带着对的生命，存着对的态度，做对的事，我们才能够一起真正的起来建造。那你发现大卫在犯了这么大的罪，被神洁净，他彻底认罪悔改之后，他的祷告仍然转回来啊。他说：“求神啊，求神照他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心里挂的仍然是那座荣耀的城，他心里所挂的仍然是神的居所啊，仍然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洁净，不光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神，因为他要得到一个洁净的居所。”他要充满在我们中间，不光个人要洁净，教会要得救赎，被洗得洁净，圣灵也用水借着道，基督用水借着道，要洗净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一起希望神家都来追求我们该有的清新。我们唱一首诗歌啊，88首，是否在羔羊血洗清洁啊？在我们唱之前，我也想问问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还没有信耶稣？啊，我真的希望你们跟我们一样哈，能够接受这位伟大的神亲自为我们流的宝血，为的要解决我们的罪，因为人的罪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解决，因为那位审判世人的神是根据我们身上有没有血，当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宝血的时候，他一见这血就越过去，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流血舍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他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神一见这血，他就越过，因为知道在这里有羔羊的宝血。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是还没信主的啊？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罪，然后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赦免，我们一起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如果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感谢主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不要再过那么痛苦的生活，耶稣来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他要把一个圣洁不犯罪的生命给我们。有两位的，还有没有？最后一次，还有没有人？没有，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站起来唱，我们唱1、2、4、3节。
神佛救主，求他洗净你罪孽。神佛在羔羊血洗清洁。神佛心主，接他进入你心间。神佛在羔羊血洗清洁。神佛在。在羔羊血洗清洁，神佛对你一般救主来同行，神佛在羔羊血洗清洁，神佛因主替你受死而心安，神佛在羔羊血洗清洁，神佛在羔羊血，在羔羊流真血洗清洁。神佛在羔羊血洗清洁，加烈金鞭为这罪人正流淌。神佛在羔羊血洗清洁，不会衣裳不该还留在身上。神佛在 羔羊血洗清洁，
羔羊在羔羊血，
羔羊血在羔羊，有人血洗清洁，洗清洁，你的衣裳胜过洁白犹如雪，胜过在羔羊血洗清洁。
第四节问我们，污秽的衣裳不应该还留在身上，神否在羔羊血洗洁净。我刚刚的呼召是为了福音朋友，同样的我也希望问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怎样，别人怎样看你，怎么说你，不管你自己怎么看自己，我们要在乎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情形，我们要很诚实的返璞归真，没有虚假，没有装饰，没有隐藏，很诚实的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光中。他的宝血愿意洁净我们，我的神愿意赦免我们，但是前提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有一点点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求神在这个时候光照我们，显明我们里面的情形，真的是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罪恶让神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罪恶让我们失去基督徒该有的平安、喜乐和力量，罪恶也让仇敌在我们身上能够继续的自由进出，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罪恶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旨意中继续的往前。今天早上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需要耶稣，需要他宝血来遮盖我们，希望他再一次的接受我们对他的认罪和悔改。让我们里面再有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也让我们能够起来继续为着锡安向神祷告，求他照他的美意善待锡安，他的荣耀、他的同在、他的祝福、他的工作不离开我们，让每个人每个家在这里都是守节清心，衣裳洁白，头上不缺少膏油。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赦免洁净我们所有的罪。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的向你祷告，但是我们的认罪没有要笼统，也不能含糊，求你就着我们里面的问题，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很诚实的、很谦卑的来依靠圣灵的帮助。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再一次的用信心来相信、来接受宝血伟大的能力，让我们脱去污秽的衣裳，穿上洁白的义袍，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再唱第四节。